是罗马书，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老师，真是感谢神的恩典，带领我们在罗马书的第六章学习的那么宝贵的真理。我们知道罗马书六章到八章都是讲到基督徒成圣的关系，也就是福音跟我们成圣，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何能够在真正的生活里面能够顺服神，能够体贴圣灵，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所以在罗马书六章到八章这三章的圣经，我们上次讲过，一个要过成圣的基督徒的生活，一定要注意四个步骤。第一个就是要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我们的旧人跟主耶稣已经钉死十字架，知道我们已经不属于旧的人，我们的罪身已经灭绝了，罪身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果效了，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已经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有一个新的神的大能的生命，能够让我们活一个新的生命。第二个，我们要认定，也就是要计算，在十一节里面说，我们像罪也当算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看就是算的意思，这是一个信心的计算，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像神是活的，而且既然是活的，就一直在神的面前，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的生命，他的性质是不犯罪的，我们就在他的里面不犯罪。第三个需要长进的途径，就是把自己献给神。六章的罗马书六章的十二节十三节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里最重要的就是献这个字。第四个长进的步骤，就是在圣灵里面行走，这个是在罗马书的八章，在圣灵里面就释放了我们。我们上一次讲到十二节，六章的十二节，在六章的十二节一开始就有一个所以，所以就做一个结论，结论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不可以犯罪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不要让罪在必死的身上做王，既然已经称义了，当然就不能够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还来管理，让他去顺从私欲。容罪作王是指的一个现在的命令式，是容罪继续的来作王。罪是一直有力量的，但他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了，是能够被抵挡的。这里把罪用一个拟人化，讲到他要掌权，但是他又没有权来管理，他没有这个能力，除非信徒选择来顺从私欲。撒旦借着私欲来引诱信徒回到罪里面，私欲也就是指的旧的生命，也就是用一种旧的衣服来做一个表征，像是一个旧的生命。在十三节里面继续的说，信徒不但不要容罪在必死的身上掌管，也不要将自己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信徒在身体里面还是常常有征战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讲，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可见罪还是在我们身上想要来控制我们，但是也可明显的知道罪不能够再掌权了。所以六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不要把肢体来献给罪，这是神的一个命令，不可以有任何的例外。不要献，献的意思就是继续的把你肢体就是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来做一个不义的器具。什么叫做 义的器具，什么叫做不义的器具呢？在这里原文的意思，义的器具就是义的武器。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要把我们的肢体要看成是跟邪恶作战的一个公义的武器，不要让罪来利用我们身体的各部分来做征服我们信徒的武器，不要让罪来让我们来行不义的罪行。第三个命令就是要把自己献给神，在第十三节，这是一个正面的吩咐，要把肢体做行义的武器来献给神来使用。遵行天父的旨意，顺服神，就能够让我们的肢体成为一个圣洁的工具，来向神成为义的。在十四节里面，保罗再给我们两个原因。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罪不能够再做我们信徒的王，他不能够再管理我们，也不能够有能力来做我们的主。接着说，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信徒能够在恩典而不是在律法之下，罪不能够管理我们信徒，因为信徒是活在恩典的管理而不是律法的管理之下。这里就保罗在指出律法的目的，原来律法的目的是显出罪的生命，而这个罪的生命是需要主来做王来对付。换句话讲，律法是代表律法所一切的定罪和刑罚，律法不能够打破罪的刑罚和能力，但是信徒呢，不在神的律法的刑罚之下，而是在他的恩典救赎之下。这个恩典让人能够活着，恩典就是代表在基督里面所有的一切的权益，律法是代表罪的奴仆，恩典是代表义的奴仆。在律法之下就是指在罪的权势之下，在恩典之下就是在基督的权势之下。既然我们信徒已经在恩典之下，我们是义的奴仆，就更要把自己奉献给主用，做一个过一个义的生活，而义的生活就是成圣的生活。从15节到23节，保罗在继续的告诉我们，称义的人就是信徒不可以容罪的原因。在一节到十四节我们讲过，称义的人不可以犯罪的原因。这里六章的一节到十四节可以说是信徒从死里而生，从埋葬而复活，进到一个新的生命生活里面。而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是注重于信徒在新的生活里面的侍奉。前面一段是讲到地位，后面一段是讲到生活。前面是讲到我们的新的身份，后面是讲到我们的侍奉。所以一个已经被称义的人，一面消极的不可以容罪，一面积极的要去侍奉新的主人。所以这里是对我们侍奉的劝告。六章的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这里原文开始有一个所以，所以就接下来上文十四节讲到信徒既然在恩典之下，那这里说难道还可以在恩典之下就不受律法的制裁就可以多犯罪吗？保罗说断乎不可。这里好像和六章的一节讲的，六章一节也是说信徒绝对不可以犯罪，但这里强调的是说我们信徒已经做了义的奴仆，已经有了新的主人，就不可以随便的犯罪。在六章一节指的是指信徒是不是还可以习惯性的犯罪，这里讲的说信徒已经有了新的主人，就不可以偶然的犯罪，不可以认为说是既然有主人对我那么好，那我偶然去犯一下罪，如果不习惯我偶然犯一下罪可以吗？神的恩典是让人由罪得到释放，那人怎么能够还在犯罪，能够让恩典就继续的显在我们身上呢？这是完全不可以的，断乎不可。在十六节到二十节就解释为什么，因为我们信徒是已经来献作神，做一个义仆， 这一个义仆。前面是讲到我们的身份在恩典之下不可犯罪，现在是讲已经献给神了就不可以犯罪。十六节到二十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这里说岂不晓得，就说难道信徒前面是说不可以容罪，因为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了，我们本身已经活在恩典的记忆里面，所以我们应当把自己献给义仆。这个献的意思就是把主权交出来的意思。信徒既然已经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是自愿的，是选择的来顺服神，所以他就愿意顺服主人的吩咐。中文这里是说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这个或就是若，如果顺从罪就是得到死亡，这是必死的归宿。这是指的信徒还没有得救以前的光景，而信徒或就是若做顺命的奴仆就会至终成义，是指着永生，一个永生的记号。这就是指着信徒的生活方式。所以一个人可以选择罪或者是选择生命，如果他要选择顺服神，他就可以脱离这个死亡，就像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在十七节到二十节，保罗再继续来解释六章十六节的一个原则。保罗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保罗在这里先感谢神，因为他改变了信徒的身份，并且有一个对比，从前信徒是罪的奴仆，现在因为听了道理的模范，就做了一个顺命的人。道理的模范就是指信徒教导的模范，也就是神的真理。信徒了解所有的真理，能够遵守真理，这是我们信徒得救的一个标志。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告诉我们，当初期的教会众人信徒他们都听使徒的教导。模范的意思就是一个模式，信徒要顺服这个模式，顺服这个真理，顺服教导，身上就可以带着基督的印记。而且从前是做罪的奴仆，现在从罪的里面得到释放，成为义的奴仆。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就是做了一个义的榜样。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记载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典上已经记载了。九节，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主耶稣在地上就是做了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继续的来看下面的经文。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六章的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 成分。十七、十八节可以看到我们信徒一个新的地位，是义的奴仆。在十九节要讲到我们对神的一个委身，从前把身体是献给不洁不法，做不法之仆，所行的都是不法，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来抵挡罪。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把身体来献给义，因为我们是已经重生了，我们是做义的仆人，罪也不能在身上控制我们，所以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成圣。这个圣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最终能够得到一个最后的得胜。保罗说，他因信徒肉体的软弱，便照人的常言来讨论。这句话就是说，照人的常话，就是按人间的习俗来解释，解释人间的主仆奴隶的关系。这不是说信仰要让人成为一个奴隶，而是一种比喻，就说明信了主的人是行真理，尊主为大，自愿的来愿意为这个义来服务，就像奴仆服侍主人的一样。神拯救人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不是给人自由去做他所喜欢去做的事，而是去做神所喜悦做的事。就像出埃及记七章十六节，神拯救以色列人目的是为了要去侍奉他，以至于成圣。成圣的基本定义就是分别出来，让神去使用，成为神的产业。而成圣也是一个过程，当信徒知道了真理，是有了这个成圣的地位以后，最重要的要把自己献上，作为基督的奴仆来为神使用。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基督徒成圣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地位的成圣，地位的成圣也就是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我们就已经有了地位的成圣，就已经有了开始。第二是生活上的成圣，生活上的成圣是一生之久，是不断的追求。第三是将来的成圣，将来的成圣也就是要在主荣耀再来的时候才最终的实现。所以地位的成圣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神的恩典，一相信就称义，就得救，就重生，是一次得到的。而生活上的成圣是要在经历上面，也就是在罗马书六章到八章教导我们要顺服圣灵的一个结果，是奉献，也是一生不断追求长进的过程，让我们靠着圣灵能够脱离我们旧人在肉体中罪和死的律和权势。将来的成圣在复活上面跟他联合，在主荣耀上面最终的实现。最后在六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的结束，就讲到我们得到神的应许，而且得到永生的礼物。二十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六章的二十节可以做前面全段的一个总结，而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得到永生，是得到一个礼物。在二十一节原文前面有一个所以两个字，而所以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就是信徒已经成为一个义仆，得到永生，也不能够犯罪，也不能够容罪在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现在的观念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不以为羞耻的，今天在神的亮光之下，看见过去在生命里面所做的很多事情，感到那种的败坏，觉得羞耻，因为这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亡。但是我们现在做了神的奴仆，就有了成圣的果子，就是得到了成圣作为我们的一个结果和收获。这 这个就是永生。永生这是一个确定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就不能够也让罪再继续在生命里面作王，因为罪所给的工价就是死，神给的恩赐乃是永生。工价也就是有付给士兵钱粮的意思，当士兵出生入死汗流浃背所获得的酬报。保罗在这里用的字非常的生动，他用迷人的迷人法把罪当作一个将军一个统帅来统管世人，在分粮的日子这个工价就是死亡，但是神给人的恩赐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是永生。永生不是赚来的，而是神他的给的礼物，是人白白得来的，也不是人配得的。借着这个神的恩典，让人从审判、从死亡、从咒诅里面得到救赎，从永远的死里面得到永远的生命，从罪恶里面得到义。在基督里面，人得到转变，有了新的性情，圣洁向他，而且能够不停的、一直的追求圣洁，让我们从罪的奴仆变成义仆，也改变了我们永远的命运，使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都知道，罗马书六章所教导的就是信徒向罪死，脱离了罪向神活的。我们的身份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们有一个新的地位，是义的仆人，不再是罪的仆人。我们也要献身，也要委身给神。接下来就是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要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不但是向罪死，也向律法能够得到自由。第六章教导我们怎么脱离罪，第七章教导我们光是脱离罪还不够，要知道怎么样来脱离律法。如果我们不能够完全脱离律法的管理，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的脱离罪。所以第七章教导要脱离律法的需要，而且什么是律法，还有律法的功用是什么。主耶稣基督他的死不但是只是洗净我们的罪，并且当他死的时候还把我们这些罪人都放在他的死的里面，所以他的死不只是洗净我们罪，也是对付我们的罪，对付我们自己的肉体。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眼睛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知道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而且我们也承认也确定的计算，就是算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同复活，认识了主在我们身上的主权，我们就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要把自己来献给神，因为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这是一个得胜基督徒生活的开始，也充满了对神的赞美。我们很愿意把自己来献给基督，因为他替我们做了那么多，替我们死救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想行他的旨意来讨他欢喜。但是我们常常发现我们想要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发现我们做不到，我们就是用我们意志的力量做，但是还是会失败，所以心里就会像保罗讲，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由善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在罗马书七章十八十九节。在罗马书的七章就是来给我们解释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的话，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恩典的意义就是神替我们做的，律法的意思是我们要去替神做。神对我们有圣洁公义的要求，那是律法，律法要求我们遵行神规定我们做的一切事，但是我们却遵行不来。在恩典里面就是神他自己做了，律法对我们有很多的要求，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来履行，所以我们会常常看到一个属神的人，他想要在公义上讨神的欢喜，但是他落到律法之下，律法就显出了他的本相， 幻想凭着他肉体的能力去得到神的欢喜，但是他却做不来。而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让我们活在基督的里面，这也就是罗马书七章所教导我们的。七章四节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罗马书第六章教导我们信徒是向罪死向神活，第十一节。第七章是向律法死许配给基督，第4节。第八章是教导我们向肉体死随从圣灵，第13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三个死，但是有三个活的。这就是神拯救我们脱离律法、脱离肉体、脱离罪的方法。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的来讨论。求神祝福你们，下一次我们再见面。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信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祝福给您，再会。